好，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不得赦免的罪，不得赦免的罪。那刚才我们的主席已经带领我们读了马可福音第三章20到30节。那在福音书的其他另外一本呢，这个福音书呢也记载相同的这个事件。我们打开到马太福音第12章22到28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12章22到28节，找着了，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念。我请然后会众们引第12章22到28节。22，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扶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的。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困着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们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集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一起来，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阿们。当主耶稣讲了这一句话，最后那两句话，他怎么说呢？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罪，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哇，你听了这噼噼啪啪，心里这，他说我有没有犯上这个罪啊？我有没有说，这本主耶稣说，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哇，如果我犯了这个罪的话，我就休想进天国了。怕不怕？好怕哦。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我读了这两句话的时候呢，我心里呢很不安，我是很担心到底我会不会犯上这一个罪。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思想这个什么叫做不得赦免的罪，不得赦免的罪。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不得赦免的罪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它的这个背景呢，到底为什么主耶稣会说出这一句话来？为什么呢？那如果我们看这个第22节那边呢，这边是什么呢？这边说，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扶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所以主耶稣呢，在他的这个服事当中呢，他都有宣传神的话语，同时呢，他也能够医病赶鬼，医病赶鬼。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把一个被鬼扶的人呢，把他的鬼呢给赶掉了，以致呢，他能够那个哑巴能够讲话，而且又能够什么，又能够看见。哇，这个鬼很厉害哦！一被扶的时候不能够讲话，眼睛又瞎了，这是很可怕的。但是主耶稣一来的时候，就把这个鬼呢给赶了，使到这个人得到释放。那按理啊，这个得到释放的这个事情呢，是应该大家都很高兴的，是不是？很高兴的。 所以呢，第二十三节，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哎，这个在我们当中，这个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什么意思呢？通常这个大卫的子孙是指说他们所期望的那个弥赛亚，那个所谓的那个被膏者啊，来到我们当中。哎，因为在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就讲到说，弥赛亚来的时候呢，他会释放那些被捆绑的人，那些有疾病的能够得到医治。那现在在他们面前，他们明明就看到这个又哑又瞎的一个人呢，既然能够看得见，难道这个就是弥赛亚吗？那这个是一般上这些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所得到的这个结论。从这样子的观察，他们知道是的，弥赛亚在他们当中施行这个神迹。但是呢，来到另外一群人呢、这一群人呢是敌对耶稣的。他们怎么说呢？二十四节呢，但啊，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啊，靠着鬼王。他的这别西卜呢，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在这个腓力斯人所谓的这个苍蝇之主的意思啊，就是靠着鬼王。那在他们当中，鬼王呢，就是撒旦的意思。那以色列人看到的什么？”是弥赛亚在那边行神迹，靠着神的力量来行神迹。但是呢，这些法利赛人呢，看到了他们所得到的结论呢，是说：哦，莫非他是靠着鬼王来做这个神迹的？当然，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是什么，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很嫉妒。很嫉妒耶稣，因为耶稣把这些以色列人引到他那里去，知道吗？当这个耶稣出来侍奉的时候呢，很多这些以色列人呢就跟随了主耶稣，然后他们呢心里就感到很不高兴，很不高兴。以前我的这些以色列人呢都听我们的话，都跟随我，我们是他们当中的这个宗教领袖。但是现在你看，几乎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呢都跟随了这个主耶稣，他们心里实在是很嫉妒。他们看到，其实他们看到的是知道，哎，应该是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神迹，这个人怎么能够在我们当中呢行这个特别的神迹？但是由于嫉妒，由于他们心里的这个顽梗啊，他们就故意的刁难，说出这个诽谤的这个话语，说到这个人赶鬼啊，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那这个是整个的这个背景，为什么主耶稣说有一个不得赦免的罪？那所以呢，主耶稣就必须要澄清，主耶稣就必须要解释，为什么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所讲的话是不对的？为什么？那主耶稣就用了四点。那第一点呢，主耶稣用的什么？他说这个彼此纷争是立不住的。你看二十五节怎么说呢？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啊，知道他们的意念是他们的意念是出自于嫉妒，出自于不信，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住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就是说，如果我靠撒旦来攻打撒旦的国，这个国呢是不能够成立的。他这个国呢一定是什么塌陷下来的，不能够继续的存在的。这是你知我知的一件事情。我们所谓的家和哦，万事兴，对不对？如果弟兄姐妹们同心兴旺福音，教会就能够兴旺。但是如果弟兄姐妹们勾心斗角啊，这个教会就不能够成立的。那这个是大家都明白的这个道理。 那在这神的国里面也是，那在这个属灵的这个方面也是，如果用撒旦来攻打撒旦呢，这个国呢是不和平的，这个、国呢最后什么一定是被毁灭的。所以你讲，你这些法利赛人讲我靠着这个鬼王，靠着这个撒旦来把这个鬼啊给赶掉，这个这样说法呢是不能够成立的，不能够成立的。一个国家如果要继续的繁荣，继续的昌盛，他们一定要，他们的领袖一定要彼此什么合作，一直要彼此的携手同心来建立这个国家。这个在鬼王，在这个魔鬼的这个国度里面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他们必须要同心才能够建立的。那在神的国里面，我们更加要合作，你跟我要合作，不可以自相往残杀，不可以勾心斗角啊，明争暗斗，不要为着权力的缘故，不要为着一些很小的事情而争吵起来，总是要想到说为着神的国一起的兴旺福音，一起的来传福音，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这个教会，这个神的国呢就会继续的什么成长起来。那你发现了，有些教会本来是建立的很好的，本来是做的很好的，但是因着权力，因着一些自己的这个利益，闹到整个教会破裂。不要这样子，总要为着神的国好好的同心，这是第一点。彼此纷争是站立不住的。第二点什么呢？第二点是他们子弟的见证。这边怎么说呢？27节，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断定你们的是非啊，他们就断定你们是非。那这些法利赛人按照主耶稣讲，他们的子弟呢也是出去外面赶鬼，他们当然相信说他们赶鬼一定是靠着什么？靠着耶和华的名，一直靠着神的这个能力来做成的，对不对？他们不可能说哦，我们的子弟赶鬼是靠着鬼赶鬼啊！我相信不是，他们说法不是，一定是靠着神的名，奉神的名能够赶鬼，对不对？所以既然你的子弟能够奉着神的名赶鬼啊，那我呢，我也是奉着神的名赶鬼。所以呢，既然你的徒弟能够靠着神的名赶鬼，我也能够靠着神的名赶鬼。那这个是一种从别人的这个见证来否定这个法利赛人的讲法。那也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一样，如果你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得救，他们从这个黑暗当中进入光明，他们以前他们是怎么样活在罪恶当中，有些人在吸毒，但是信主之后呢，他们整个生命改变了啊，他们甚至呢改变到一个地步呢，你就不相信他们曾经是吸过毒的。那这个是好的见证，好的见证。如果你看到这一点的话，你就要知道说神的的确确在他们当中做了那美好的工作，神的的确确把他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就好像一些在这个远东神学院念书的那些学生，特别是那些来自菲律宾的，我听他们一些见证说以前他们是怎么坏的，他们就吸这个毒品，有些甚至去卖毒品了，然后现在他来这边念书啊，他来这个远东读书，你看他们穿着的吗？整齐啊，比我更整齐啊，这个举止呢更斯文啊，你不知道他们曾经是一个这个毒贩来的，不会的。为什么？因为神在他们当中施行了那个拯救的工作。那如果你看到这些人，你就说实在是神的恩典，实在是神奇妙的这个作为，你不可以否认，不可以否认说有主耶稣在他们心中把他们的生命完完全全的这个改变。就好像这些 法利赛人的子弟，他们的的确确靠着这个神的名来赶鬼，这个表明主耶稣也能够靠着神的能力来赶鬼。那第三点什么呢？第三点是必须先捆绑这个壮士。我们来看第二十八节、二十九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的，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除非先困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产。那主耶稣现在更进一步的来讲，那如果你要进去，你要抢夺一个壮士啊，一个很强壮的人啊，你第一点你要做的什么？你一定能够把对方给克服，把他克服之后呢，把他捆绑之后呢，你才能够自由的进去他家里，把他的东西拿走，对不对？不然的话，你想拿一点，他就一拳打过来，你就甩到地上去了，你什么东西都拿不到了，对不对？只有你能够克服。那这边主耶稣是说，他靠着神的灵，这边讲靠着神的灵去战胜这个乌鬼，把他乌鬼给战胜了，克服了，然后主耶稣就能够把那个人释放了，让他能够得到自由。所以这个是神的这个作为，主耶稣说这个你可以看得见的，我靠着神的灵来做这件事情。的的确确，只有靠着神的灵，你才能够胜过一切的东西。那我们作为基督徒，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乃是呢住在我们里面的神。在约翰一书怎么说呢？那住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外面的，在世界的更大。那弟兄姐妹们，你跟我有一个远比任何的这个属灵这个世界里面的这些灵体更大的那个主耶稣，那个圣灵在里头。那你能够胜过一切的。当你感到惧怕，当你对这个未来感到毫无把握的时候，你要继续去的仰望，继续的依靠那位在你心中的这神，依靠他，因为他能引导你胜过一切。那但是呢，基督徒不要给自己有掉入这个试探。什么意思呢？你不要随便去看一些电影呢跟那个邪灵有关，所谓的这鬼戏啊。我知道年轻人很喜欢，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很喜欢，到今天的时候有时还是会被引诱的，因为看到那个很紧张啊，很紧张。但是呢很奇怪的，你不看你有事情啊，你看了啊，你晚上啊你就想那厕所那暗暗的时候蹦有什么东西，什么响声哦。你睡觉的时候还要关灯的时候，你看到你听到你的这个房间有一些声音，叮叮咚咚，哎呦不懂是什么来的，你就怕，会不会啊？这个是自己找麻烦了，自己找麻烦。其实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那位神，创造的神，你跟我没有什么好惧怕这些鬼怪的那些这邪灵的东西，因为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因为我们给予试探，我们就给这种东西所影响，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呢做了那一种威胁我们的这种事情。所以求神帮助，叫我们不要尽量的不要去看这些鬼戏啊，尽量不要去看这鬼戏，不需要看的啊，不需要看的，因为到最后就是要吓人罢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有那位真正的蛮有能力的神，他能够叫我们胜过一切。那最后的一个耶稣的辩护什么呢？耶稣说撒旦以主为敌，你看这边第三十节，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集的就是分散的。那这句话呢是特别针对撒旦说的。那撒旦呢跟我呢是截然不同的，他是跟我是敌对的， 他不是我的朋友。主耶稣是属于光明的，撒旦呢是属于黑暗的。主耶稣是圣洁的，撒旦是黑暗，是污秽的。这两者呢是截然不同的，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撒旦呢是不会帮助这个耶稣的，撒旦是不会帮助耶稣来把这个邪灵给赶掉的，不会的，因为他不跟主耶稣一起合作了，这是你跟我都知道的。那我们信徒也是要知道，你跟我呢是属于主耶稣的，我们不再属于撒旦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很可惜，我们却给撒旦留地步。我们有时候我们回去跟撒旦打交道，怎么讲呢？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不是侍奉我，不是爱我，就是爱马门。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会有时候被马门所占据的，这是我们人的软弱。我们以为只要有钱我们就能够得到满足，我们以为有钱就能够解决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那这是撒旦给我们的这个引诱，他告诉我们钱就是一切。但是我要告诉你，钱不是一切，钱是重要的，钱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够解决一切的东西。最重要是什么？是要有主耶稣基督。那有时候我们想说，我多么希望我能够游玩全整个世界。你希望不希望游玩整个世界啊？喜欢不喜欢？不喜欢啊。喜欢呢、啊、我们心里都喜欢。你看特别是现在报章、哦、去哪里旅游哪里旅游，你都希望说，我希望也能够去那个地方住一住。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所期望的，对不对？但是呢，后来我在思想，真的是游玩了整个世界，你心里就很满足吗？是不是？答案是不一定啊。你知道什么是最令你满足的吗？你知道什么是最令你满足的吗？是住在新加坡还是住在美国？是住在新加坡还是住在澳洲？哪个地方？还是住在中国？哪个地方？坦白说，不在乎哪一个地方，最重要是有主与你同在。无论你住在哪里都好，有主与你同在，你就觉得那个满足了。如果你里心有主跟你在一起，你就玩得很开心；你里心没有主跟你在一起，你玩得不开心了，你回来还是空空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求主先，以主为重。撒旦以主是为敌的，撒旦总是要人离开主，总是要人进入这个灭亡之地，就是那流亡火湖的地方。然后你不要听信他，你不要听信他，你总是要来到神面前，来到主的面前，他能够给你那种永远的福乐，给你那种的这个满足，给你那种的知足。求神帮助。所以呢，主耶稣他用这四点来辩护，指明说法利赛人所讲的东西呢是不对的。法利赛人讲说主耶稣是靠着这个鬼王来赶鬼，是完完全全不对的。所以呢，主耶稣就来到这31节，他怎么讲呢？所以我告诉你们了、啊，所以啊，这是一个总结了。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说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所以我要问，不得赦免的罪的含义是什么？到底什么是不得赦免的罪？那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明明知道主耶稣是靠着神的灵，靠着神的能力来行神迹的， 但是他里面他们心里却因着不信，因着他们顽梗，因着他们不肯悔改，他们继续的否认，继续的毁谤。那这一类呢，就是不得赦免的罪，就是一生一世故意抵挡神，顽梗不肯悔改的人的罪，一生一世都不肯相信，都否认主耶稣基督。那这样子的罪呢，就是不得赦免的罪。你看，如果你继续看这个三十四节，你看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他们继续在他们心中存着那恶，这样子的情形，你一直到底，一直否认，一直毁谤，一直不相信主的话，这个是所谓的不得赦免，这是亵渎圣灵。因为圣灵让你看得见，神让你看得见这一切，主耶稣所做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真的，这些东西都靠着神的灵来做的。但是你却故意，你以这个瞎眼的这个方式，把你眼睛关闭，不要承认。你一直这样子下去的话，直到你死的时候，这等于说你是亵渎圣灵了。那我要讲，我就问，什么不是不得赦免的罪？通常呢，灵恩派呢都会特别的跟我们讲，哎，我们是靠着圣灵来做这些东西，我们靠着圣灵讲这个方言，我们靠着圣灵赶鬼，我们靠着圣灵来医病。但是呢，如果你去网际网络啊，你去看他们赶鬼的那种方式，你去看他们那种受方言的那一种的整个局面啊，甚至你看那个 Benny Hinn， 他怎么样把他的这个衣服啊一撒过去，所有人就倒下去了。你觉得很奇怪，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怀疑说，到底这些东西是不是来自圣灵的？是不是来自圣灵？这么混乱的，这么奇怪的，那我们就说，我们就怀疑啊。他们说，哎，你不要怀疑啊，你怀疑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啊。那我们要怀疑，因为圣经没有给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因为圣经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但是你看他们在赶鬼，在说方言的时候，那一种混乱的情形，不是你现在跟我在这里这样安静这样舒适的环境了，他吵吵闹闹，你想是圣灵的工作吗？所以如果你发出这样子的疑问，这样子的责问他们，不是说你亵渎圣灵啊，这个不是亵渎圣灵。那么另外一点呢，如果你曾经因着你的不信啊，你咒诅主耶稣，或者甚至你砸碎这个十字架，甚至你毁坏圣经，哦，你说哎呦，这样子情形，我已经亵渎了圣灵，我永远不得赦免。答案是不是的，不是的。只要你肯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只要你肯向他认罪，你知道有一些在圣经里面啊，他们所犯的罪呢是多么的大。你知道这个大卫吗？大卫他曾经因着这个犯了奸淫之后呢，他又杀了这个八十八的这个丈夫。那这么大的罪啊，按理说不能够赦免的了，这么大的罪是赦免不了的。但是神怎么跟他说呢？神透过这个拿单，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那在这里有一个可取的地方是，第一，大卫肯认罪，当他认罪的时候呢， 神的赦免就临到了。来看，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但是呢，接着下来什么？他说，因着你做这些东西啊，你必须要为着你的罪付上代价，要付上代价的。那我们所行的每一样东西，好的不好的，都有它的这个代价的，不好的一定有不好的代价。大卫就是这样。那另外一个人，我们所知道的就是那个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那个淫妇啊，啊，当他行淫的时候就被人抓去，带到主耶稣的面前。那按照当时的这个律法呢，这个淫妇应该被人用什么石头打死啊？对不对？石头打死。如果你在当中的时候，你是第一，你跟我都是第一个拿最大块的石头，哇，砸过去，因为这个是淫妇，这个是不可以了，饶恕的这个罪啊，太可怕了了。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换句话说，你跟我无论犯了什么罪啊，只要你肯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一定能够赦免的。可能以前你犯了一些罪，你年轻的时候你犯了一些罪，你觉得那个罪是很深的，是好像不能够被饶恕的，不能够被赦免的。其实不然，你还是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你只要任何时刻你来到神的面前，神一定赦免你的。然后记得有两个强盗嘛，跟主耶稣钉在一起，他们是其中一个强盗是在什么时候才真正得救，你知道吗？是在他最后一刻，他的生命最后一刻，主耶稣也赦免了他。你看他说，就是强盗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那那两个强盗是做了犯了这个滔天大罪啊，是被国家处以死刑的这样子的一个重犯啊，在神的国度里面还是得到赦免了。当然了，他们要被钉死，要被钉死。但是在神里面还是可以得到赦免的。所以换句话说，任何的罪恶都能够得到赦免，除非那一个人明明看到神的大能，神的工作在我们当中，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他们却硬着这个心不肯悔改，故意的说这个是假的，这个是一种心理的作用，这个是他自己修炼出来的啊！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一直否认，那你就会犯上这个不得赦免的罪，好，就可能犯上赦免的罪。所以如何避免不得赦免的罪呢？如何避免？第一，你知道你自己有罪，你无法解决，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无法解决自己的罪。那有人说，我们要解决自己的罪啊，就好像什么？好像啊，我们比如说我们掉在这个泥泞里面，这个流沙里面，哦，越陷越深了，你是不能够自救的。那个烂泥呢？把你吸住，你就慢慢慢慢陷下去。如果你要解决你的罪，你要自己自我解决，你怎么样？你可以不可以用你的手抓住你的这个头发，然后把你提上来？你可以不可以在这个烂泥当中？可能不可能的。表面上好像可以哦，你这样子哇，你就会自己上来了。就是你无论花上什么力量，你都不能够把自己救出来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罪里面的这个情况，除非有一个人，他在岸上，他把一个树枝呢向你伸出，然后呢你抓住那个树枝呢，你就可以从那个泥泞中呢拖出来， 不然的话你必死无疑啊，一定是死了。那如果你知道你有这样子的情形，你就要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就是那位救主，圣经已经跟我们讲，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是救主。你来到他面前，你求他，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没有办法释放，我没有办法洗净我的罪。就好像马丁路德，他去罗马，他爬那个色阶，他以为他越爬他就越圣洁，他爬到上面的时候，他心中还是那个罪担还是在他里面的。只有来到主耶稣面前，来到他面前，回到他面前，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洁净，才能够得到洁净。所以求他做你的这个救主，因为他能够救你，而且不单单做你的救主，也做你什么，你生命的这个主宰，引导你的一生。这样子呢，你才能够脱离这个不得赦免的罪。任何罪主耶稣都可以赦免的，但是不信顽梗的罪，那是神所震怒的。然后对于我们一些信主的人，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然后任何时候你有罪的话，你要肯定要来到神的面前，回到他面前，来到主耶稣的宝座前，求他赦免，不要把罪扫在这个地毯下面，不要，因为罪有一天必定会遇见你，必定会讨他的债。所以求神帮助众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得到赦免的，这是何等的这个福气！只有主耶稣能够赦免，而趁着他有机会的时候，就来到他面前，相信他，接受他做你的个人救主，让你能够享受到那个自由的生活。就好像那个被鬼附的，他本来是瞎的，本来是哑巴的，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整个生命就完完全全的改变。在我们当中有好多好多都是因着主耶稣得到释放的，从黑暗当中进入光明当中，从罪恶当中进入这个圣洁当中，从捆绑当中进入自由当中。那这是摆在你面前的，所以那些还没有相信的要今天来相信，你相信你就能够得到这个赦罪之恩。那些已经相信了，也不要随随便便的再回到罪恶当中犯罪的话，继续的阿们来到神的面前求他赦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知道我们大家在你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们都是该死的，只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只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大功，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得以称义，我们才能够蒙受这个极大的这个福分。哦神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把我们从这个罪恶当中释放出来，让我们能够享受这极大的福气，让我们能够进入那个永生当中，让我们将来能够与你在一起。哦神啊，这是何等的福气，叫我们这些作为你儿女的，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持守着这样子一个分别为圣的心，能够过一个荣神益人的这个生活。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